对，是主的恩典，我非常的满了各样的感觉，也是满了各样的喜乐。我们先来读一点主的话，先读大卫主题经文，它就是彼得前书的第四章。彼得前书第四章，我们看第一节：万物的节句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我们主题是。我想现在大家都记得很清楚了，是万物的结局灭了。我们再看启示录最后的一章，启示录的22章，启示录22章，我们先看第7节，第7节，看了我必快来，凡遵守主父上预言的有福了。再看12节，看呐，我必派来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最后看20节，这明解释的说，是的，我必派来。阿门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你们一同带来的话，我们把你的话都读过了，由圣灵在这话上吹气，我们就承认说，人的话创不了，由你亲自向你把信说话，我们仰望，祷告，奉告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我们大会的主题，那都是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然后我被安排我的部分呢，是从约翰的信息看万物的结局近了，这是我的部分。然后像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了，吴淼尧老师他是从保罗的信息来看万物的结局近了。那我们刘志雄老师。他是从彼得的信息里头来看万物的结局近了，那他们派给我的呢？我感觉是最难的，那就是从约翰的信息里头来看万物的结局近了。你知道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感觉真的不容易，因为好像应该从哪里说起呢？虽然约翰写了约翰福音，对不对？有21章。约翰也写了启示录，有22章，还有约翰一书5章，还有2书3书，但是加起来要讲到主再来的一个的信息，我好像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然后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呢，我决定我不讲预言的部分，因为我想我们当中的，宋平老师。跟刘志雄老师，他的启示录有非常精辟的见解，所以呢，我讲启示录，但是我不解说预言，好吧？我在主面前一直等候仰望的时候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就回想我小的时候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些道我最怕听的是哪篇道呢？就是说到不要再了。因为一说到主再来，我感觉糟糕了，我怎么见主呢？所以我每一次听前面弟兄要讲这个题目，我又想听听到底主再来是怎么回事。但是呢，我里头也非常害怕，因为主再来的时候，我好像没连接我的主，所以我常常希望，如果你再来的时候，最好我刚好在祷告。如果我刚好在讲台上服事，那就太完美了。如果我刚好做些我不该做的事情，主你一来把我逮到了，那糟糕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年轻的时候这样的思维，想最好主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？弟兄姊妹，后来感谢主，主慢慢开了我的眼睛。其实主来的事情，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是非常渴慕、非常各想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我讲讲，你点头，但是好像有人不乐意。说真的，弟兄姊妹， 我今天普遍的光景，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的情形，看我自己也是一样。我们不知道主要快来，我们说到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时间快到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要问你说，你真的可想主的再来吗？对主再来有多少的渴慕呢？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，到底你对主的爱有多少？到底你对主面前你有没有亏欠？其实很简单的两个，但是这非常重要，摆在我们生命的当中。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工作得很晚，但是呢，如果要参加聚会，那个晚上，那个时候在香港，我从香港出生的，所以你听我的国语不太标准，但没关系，大概你听得懂嘛。他从香他在香港，礼拜二是祷告聚会，不管有多忙，他一定去参加祷告聚会的。每一次他去祷告聚会回来的时候，他总会给我们带个小面包。然后呢，如果夏天的话，偶尔不常有，他给我带个冰棒。哦，你知道那个年代，我那个时候我家里很。你知道一个小面包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美味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每次我父亲要离开家吃个晚饭，要去参加祷告会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怎么？我他送到门口，我说什么？爸爸，快点！当然，我希望我爸爸回来，当然我希望我爸爸回来，我爱他。但是呢，我说的说的很白的话，更喜欢那个小面包。我更喜爱那个冰棒，我不知道爸爸那个晚上会拉什么带什么回来，但是我知道一般照他的习惯，他总是带个小点心回来，然后就说爸爸，快点回来哈。那个时候没有手机的，不可能打电话给家里，然后就看着时间，差不多了，9点多聚会该结束了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小，我就守在窗前，我那时候住得很矮。我就看到马路，一个人走过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看这个人移过来，你是我爸吗？不是，你是我爸爸吗？不是，我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哎，看见，他来了，我高兴啊，爸爸回来了，我就赶快跑到门口去，你知道吗？赶快把他拖鞋拿出来，你说爸爸要穿拖鞋嘛，我把拖鞋翻出来放好。我就等我爸爸回家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小时候的情怀，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情怀怎么样，但是我有的时候，我不希望我爸爸能够快回来。你知道什么时候呢？都是学校发成绩单那天，然后太伤感情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常说，我的成绩单都是岳飞拿一条。什么？岳飞写了什么？《满江红》。所有的我的成绩单里头不及格都是用红笔写的，我整个成绩单都是红的。我就是那一天，我想爸爸别那么快回家，因为爸爸已经追了好多天了。成绩单发了没有？还没发。成绩单发了没有？还没发，直接藏在我抽屉里头了。但是要签名啊，你不能拖太久的，马上签名就要交上去了。那时候我就想，爸爸别那么早回家，因为他一看见我的成绩单，一个问题少不了。弟兄姊妹，我爱不爱我的父亲？爱，我父亲爱不爱我？爱我。但是如果我亏欠了我的父亲，我的成绩不好，我是怕他回来。当然，一面我是想他回来，但是同样的，我也怕他回来。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。你爱我们的主吗？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从心里头真的爱他，你就知道，爱主的人就羡慕主的福。如果你真知道主回来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丰富，绝对不是一个小面包，弟兄姊妹。我们的主如果回来带给我们的丰富，我们就会吸引我们真希望说，主啊，希望你快快的回来。 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懂得，我以为说逐回来在进入台前受审判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对，是很可怕。但是我后来越来越懂得，只有慈爱，只有恩典，只有怜悯，只要他来，他一定会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保护我们，他的恩典，他的宝血的功效是将完全的落在我们的身上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现在我学懂了，我爱你。我在主面前想到约翰的信息，我想到我要交通的内容，我很自然的想，其实我要跟弟兄姊妹做一个很简单的劝你。我现在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惧怕万物的结局近了。你要在主面前应该有一个线路，有一个的要求，是希望我们主能够快点的回来，我们能够看见他。另外这边提问，当我们读到约翰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今天晚上不要讲太多，但是你知道约翰的信息是非常非常恶劣的。如果你看约翰的信息跟其他使徒的信息有几个重点，你会发觉是跟他不一样的。我们读到启示录，在启示录里头，你就看到原来启示到最后，他也把伊甸园的光景再带回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人去过伊甸园，对不对？然后我问你说，到底伊甸园里头最美好的是什么？你不知道的，伊甸园最美好的绝对不是那些漂亮的花，不是漂亮的树，不是那些听话的动物。那太好了，伊甸园里头所有动物的听你说话的，都不是这一切。伊甸园里头最美好的、最吸引我们的、最漂亮的是什么？是神跟我们在一起。我常常这样说的，我们弟兄姊妹不仅听我说过一次，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是在哪里？是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其实，能够留下来，我跑了很多地方，在不同地方服侍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看了很多地方，虽然有的景色非常优美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最好的地方就是跟你心爱的人在一起。我的姊妹在这里，你可能常常说到我自己的故事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我跟姊妹约会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？因为平常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不去看电影，有没有除了聚会以外，有吃一顿饭，吃完饭以后呢，做什么呢？我们就去，天气又热，你知道在香港，我们到那里去，到公司里头逛，其实公司买东西，因为有冷气，从1楼、2楼、3楼、4楼走完，又下来，又上去，又下来，又上去。为什么？只有一个感觉，一定要求是什么？在一起，在一起就够了。到底看什么，有没有好看，这个一点都不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伊甸园的美好在哪里？是我们能够跟神在一起。当我们来到启示录的时候，最末了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：“看呐、啊，什么？神的帐幕在人间。”对，那里头，我们再看到那个生命的河，我们再看到生命的树，基督是在创世纪头给我们看见的图画。失去的生命树，我们在启示录，我们再看见了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跟神的交通能够恢复过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最美好的图画，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。如果我们读约翰的书信也好，我们读启示录也好，我们就看到羔羊，其他的使徒好像对羔羊没有太多的描写，是吗？但是约翰不一样，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指给我们看了，哎呦，看呐、啊，这是谁啊？神的羔羊，他背负世人罪孽的。而羔羊这个的题目，羔羊这个内容，我们又看到在创世纪隐约的给我们看到。然后来到启示录，羔羊就给我们描写的非常的清楚。那只羔羊不再是一只羔羊那么简单， 我们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还有那个光明彩，他的宝血永远永远不消失，他的宝血永远是我们的依靠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约翰给我们的信息，但不单是这样。约翰的信息刚才我们读了，不管哪一个，保罗也好，你们都知道，我们常唱的一个刚很喜欢唱的一条诗歌，我必快来。那个那个，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。但是保罗也好，其他使徒也会有，彼得也好，他都会提醒我们说不要快来。约翰也是这样写，不再接着说我必快来，是吧？我们读了好几次了，我必快来。因此被基督徒说的我必快来，但是约翰有一点的特点，好像在。彼得身上，好像在保罗身上，当然他们都这个感觉，但不像约翰说的那么的清楚。他怎么说？阿门，我愿你们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约翰的祷告，这是你的祷告吗？我们知道主是在这里宣告说：“我必快来。”我年轻的时候。你知道我什么感觉？我说我好被动，我不能主动啊。主说你必快来，你说他来了，我能做啥呢？是吧？他说来，他就来了，我拦不住的。你来了，我是很被动。我研究了一下，不是研究，不敢说研究，我看了一下。主来之前有好几个预兆，然后我帮助年轻的弟兄。我们在座的，我对不起，我不太认识你们。如果你感觉郭俊强讲得太全了，无所谓。我希望讲得高。我很简单的，我帮助年轻弟兄，能活再来最少有四方面的预兆。第一个，我们知道马太27章告诉我们的灾难，是吧？灾难。当主再来之前，主说的很清楚，人家惨难的痛，然后我们男孩子不知道怎么叫惨难，啊，但姊妹，如果你生个孩子的话，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痛啊，不是痛一下子的，是痛啊，一阵痛就休息一下，又一阵痛。我认识一个姊妹，她痛了20多个小时才把孩子生出来，哎呦，我天天都难过。弟兄姊妹，主说其实惨难的痛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是你各样的灾难，您要共担您，我要共担我。我小的时候很天真呐、啊，我说你要那么多战争吧，都好端端的，有什么战争呢？对不对？我以为没有。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搞了联合国吗？联合国搞出来了，所有人就和和平平的，这5个大国在这里统管全球，就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但弟兄们，你们知道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对吧？绝对充满了这个信息，不同的地方，你们在台湾，我在香港，在北美，其实有很多新闻报道没有报道出来的，在非洲，那是可怕的战争，灭族的战争，杀了多少的人？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。在地上就充满了战争，那现在不用说了，真的是幕后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想都想不到的，怎么俄罗斯又跟那个乌克兰打起来呢？现在以色列要跟哈马斯打起来呢？因为只能战争，接下来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地震？我们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地震越来越频率了，这个不用说了。有很多资料给我们看见的，还有饥荒。现在不是说人口不可以喂饱吗？但是如果你去看很多统计资料，你知道在地上有很多人还是吃不饱的。我不知道我看了一个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有人告诉我说，在美国很多地方，有些人吃饭每天只能吃一顿。我们吃几顿啊？ 你才去上课的，刚回去我要吃宵夜的。为什么有的人变成了身份还是美国？然后我不知道啊，你不要挑战我，我想看的资料。但这有很多地方是非常穷的，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穷的地方，还有在山区里头，很多农村里头，也是人吃不饱的，很有地方。最后你就知道有瘟疫。以前我说人已经很聪明了，什么药都发明出来了，现在不用说明，对吧？又有来瘟疫，而且这个瘟疫好像永远掌控不了的瘟疫。你说什么？你是第一个，我把所有说的好看的是第二个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什么？第二个是什么？犹太人的回归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犹太人要回来，结果都不用细说了。1948年5月14号，以色列正式建国。都是无花果树在发旺长叶的日子来了，弟兄姊妹，细节就不用描写。结果我们看到了，一个预言也成就了，怎么样？也成就了。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？得救的人数天满，福音要传到地极。感谢主，现在基本上每一个地方都能够把福音传遍。当然，不信的人还是有很多。但福音已经传出去了，很多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不听到福音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到四块已经有三块看见，那最后一块是什么呢？会有基督的出现。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说有基督。那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要不要跟大家讲基督呢？但我想服务，我们是等候基督，我不是等候敌基督，所以我想我不要讲敌基督是怎么样。但是虽然不讲，我们也知道有一天这个敌基督要出现的。其实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敌基督的灵已经在这个地上了，对吗？弟兄姊妹，反对基督的敌基督的灵，今天已经在地上。我不想讲得太详细，但是我知道讲几个弟兄姊妹感觉吸引。有一天，在地上离基督真的出现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说，耶稣都跟我们说，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跟从他，很多人就跟着他走。为什么？我举很简单的例子，你们或者都同意。如果我告诉你说，明天下雨，你不相信，结果我讲了，会下雨的，你会再来问我说，郭先生，后天怎么样？如果我说后天下雪，高雄从来没有嘞，我居然说后天下雪，结果后天高雄居然破天荒的下雪，以后你还看不看天文台的天气预报？不用了，你来找我就可以了，对吗？然后如果你生病，医生说没救，我跟你说，来，我给你摸一摸，你就好了。结果一摸，你真的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医生什么？到那个时候，你还需要选举吗？还需要选举吗？不用了，中了锅子强身亡嘞！太好了，你看他说什么就发生什么。他你有生病，他就治你的病；你没钱，他给你钱；你没得吃，他给你吃。把你所需要的都给你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全世界都用无敌基督做王了，全世界都用无敌基督做王了。那个时候，你也知道，神的儿女要面对何等大的挑战，他的信心要面对何等大的考验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，我圣经说，犹太人的回归把圣殿重建起来，人家问我说圣殿怎么重建？对不起，我回答不来，因为今天圣殿山上的回教室是放在哪个地方是动不了的，不知道怎么动它，你问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把这个回教庙一动的话，肯定是世界大战。 但是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啊，有一天圣殿要重建。今天你看耶路撒冷的门，有一个门还是封着的。有一天，敌基督从这个门进来，坐在神的殿中。好了，这一切故事留给讲预言的弟兄们跟你们说。在这中时内，敌基督出现了，不是何人叫人心里头担心的事。不过，我们家弟兄姊妹会不会像我一样子？我说成四个字，为什么呀？灾难，你控制得了吗？控制不了啊，对不对？谁希望有流？听这个叫什么？都在叫什么？疫情，谁希望有疫情？哦，对不对？你能够让以色列建国吗？你有这个本事，对不对？你基督来不来？你控制得了吗？你控制不了。传福音也是唯一我们可以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剩下这个可以做了，赢回来。所以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就努力的传福音，这好不好？但是我那个时候感觉真的好被动啊，前面三个事情都没有，我没有份，我是等着它发生。然后弟兄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就等这件事情一桩一桩的发生，我就在这里好像就够了，同意好不好？同样需要不需要？当然需要。但是如果你毫无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不完全够，不完全说明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态度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这东西，当我们看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我不要描述太多，但是帮助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随着基督来的，还有假先知、虚假的教导，是不是？有一个兽从地图上，有一个兽从海里上。其实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大龙、大红龙太特别了。这个大红龙怎么样呢？它有7个头，10个角。你不要问我这个头跟角怎么分配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告诉我们说有7个头、10个角。这个大红龙，这个兽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发觉皆是敌基督的记号。后来这个大淫妇就坐在这个兽上，皆是邪恶的巴比伦。啊，你没有太多可以讲的话。今天晚上你如果让我这个一点的讲，就讲很详细也可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你怎么看，也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也是沉沦自己，也是那个大罪人。也是但以理告诉我们说的哪一个可憎的人，但是最终此类，皆是敌基督的出现。那在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到底你看到他的罪孽有什么？我不考你们，我不喜欢在讲台上考试。我感谢主。敌基督的出现，我们看到在地上敌基督在这个横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有一个圣灵，揭示约翰给我们的信息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积极的，能够提醒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事实。我们能够自己的参与的话，有一个我们必定可以自己参与的，那是什么？你要站在敌基督的对面，你要做什么？做一个得胜者。如果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启示录，很多人不敢读启示录啊，跟我说，如果说弟兄敢读启示录，一方面我说的我又不明白，我越读越害怕，哎呀，太厉害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把读的话读得不够完全。你在读的时候，你读启示录，你不但读到那些可怕的景象，不但读到捷克敌基督的出现，我弟兄姊妹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要读到有得胜者，读在这里呼召得胜者，揭示今天约翰给我们的信息，揭示今天在这末后的日子。在万物结局治疗的时候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的一点的负担。 我的负担就是说，我们不是被动的，我们有主动的，我们有反应的。弟兄姊妹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天灾我管了什么的，地震也不该我的事。哎呀，这个日本又地震了，台湾，地震，昨天好多好多年前，我去花莲，在那边吃饭的时候，忽然间发觉人都从餐厅的往外跑，我那个傻兮兮的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”原来地震，原来花莲常常地震。那我打通他是去过花莲以后，对去过。但是呢，我知道今天地震还是不断的。那你说，那地震我管得了吗？我管不了啊，我连什么时候地震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饥荒你解决出来吗？粮食危机你能解决吗？你也解决不来啊。你说这很多事情你都做不来的，你解决不来的。但是，在那么多事情，教会到底能做什么呢？神的儿女能够做什么呢？我想起是我今天在主面前的一点点的负担，我要来交通给我亲爱台湾的弟兄姊妹。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神把你放在这个旅游教会的，把你放在宝岛上。不是光让你享受宝岛的一切的丰富，我喜欢来台湾，它的小吃它好吃，我喜欢来台湾，它的水果真的很好。弟兄姊妹，好啊，就是宝岛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在这宝岛，就把你放在这个地方，把教会建立在这里，你不是被动的等着万物的结局进了，你不是在台湾，你就等着说，哎呀，我看什么时候出回来，我就在家里蹲蹲的坐着，如果主把我给提走我，我就高兴了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的。你要在主面前有一个积极的一个的态度，你要在主面前说我要做一个圣徒，这是主对教会的呼召，也是对每一个神百姓的呼召。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不是在启示里头有对7个教会讲话吗？今天晚上我不可能把7个教会都给你们说得清楚，我想。你们读经的时候，你们教会的长辈总已经讲过1堂2堂，都讲了很多了。弟兄姊妹，其实这个7个教会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什么？主在教里头，他找什么？我们知道，主在这里，在教里头，他非常有根基，他要找到他的自己。他不是找工作。他对以弗所教会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劳苦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的工作，弟兄姊妹，不，我不是找这些。我在教会里头，他要找的是什么？不要找到他的自己。然后，绝对7个教会有不同的呼召，但是这些呼召都是非常明确的跟他说：得胜的怎么样？得胜的怎么样？是不是？你回去看其实2章、3章，我不知道一一的说明了。”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得胜的意思是什么？也征战，没有征战就没有得胜的出现，同意吗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你过着最平顺的日子，你我告诉你说，你就是没有得胜的经历。得胜的经历必定是有征战的出现，你才能得胜的。不然能平顺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所以我常常跟这些弟兄、服侍的弟兄们说，如果你教会有难处，你应该怎么样？感谢主。如果你教会有些难处很难办，你应该怎么样？感谢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仇敌不甘心，仇敌不满意。如果你的教会很小，不认识你们好，不要对号入座。如果你的教会一点生气都没有，一点生命都没有，又不殷勤，又是非常懒惰，这个仇敌看见这个教会，也他们其实不挺气候的，没什么作为，是不是？一点兴趣都没有，那坐在里头的弟兄姊妹怎么样？我们教会真好，你看。多平安，多顺。我告诉你，你对， 如果你的聚会真的能够把主见证出来，如果你对这合乎神的心意，你的弟兄姊妹正往前走，真的走在主心意的路上，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你说撒旦甘心不甘心？当然不甘心了，不可以给他往前的，不会让他继续往前去的。撒旦怎么样？必须要做破坏的工作，然后呢，又有震撼，又有震撼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怕征战，征战是必须有的。用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说，我们必定有难处，我们必定有很多事情要让我们在这里有放弃，要往前，这是一个征战的生活。然后，这个征战在我里头出现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做个得胜者？这是我们在这里催促主回来最真实的一个生活。弟兄们，不要今天听完了我们这几堂道，你把放置放得很高。啊，今天我不讲得很高，我讲得低。哎呀，主回来的时候，哎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虽然说可能明天，弟兄姊妹，不，主回来的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时段、每一个时刻，都可能我们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来发表主的自己，来提这个征战里头，你要做什么？做得胜者，你们说这是什么得胜者啊？你们有什么经验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愿意好好的跟着主，你跟着主面前往前的话，你生命当中一定有属灵的战争。听清楚我的话，属灵的战争，不是你自己搞起来的战争。哦，这个有分别啊！今天晚上我会再给你分别跟你说，有的人性格很糟糕，很有弱点的，到处都惹人家的。你说，哎呀，你不要把他高抬自己，别属灵的战争没有，也是你没有好好背十字架，也不算。我说的真的是属灵的战争，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战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在你生命中发生那么多的事情？跟神的旨意发生事情的时候，到底你怎么样过生活？弟兄们，今天神在这里，约翰告诉我们的信息是的圣经。我不管你怎么解说启示录，我不敢在这里有太多的解说，因为有太多不同的说法。但是，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。你绝对可以头发对标的，我不跟你争。启示录十二章那个男孩子，我个人认为是还是啊，你可以有别的看法啊，这没关系。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是得胜者，十三章来了什么？十三章就来了那两只兽，那说明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当几个敌基督假先知出现的时候。原来在神心里头已经得着得胜者了，然后来到十四章，两只兽之后，我们又看到有144,000人，皆是跟随羔羊的人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是跟随羔羊的，皆也是得胜的。当然里头还有很多解说，有很多讲究，对吧？我不可能今天晚上来跟你们解说，你可以问问。陈仲平老师、刘志成老师，他会告诉你他怎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会看到，这是我个人的理解。当这些恶势力，当这些敌基督也好，这些假先知也好，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原来神已经为自己预备了得胜者，在神的计划里头有他的一份要摆出来的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要有谦卑，有个责任，要做一个得胜者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得胜者？得胜者绝对不是一般非常特别的基督徒，不是。我希望今天晚上你把我这句话记得。得胜者不是。有些站在讲台上的弟兄是得胜者，他可能是得胜者，可能他不是得胜者。 其实得胜点就是一个正常的记录，其实很简单。然后换句话说，今天很多记录图怎么样？不正常。你能听懂这句话吗？进困难是不正常啊！不正常的意思，用我们今天广东话是什么？生病，对吧？生病。哎呀，抱歉，进来的台湾的弟兄姊妹，你们也要生病。一个正常的经济就是不正常的发展。如果你是正常的活在局面前，我倒可以说实话，你就是一个不是，没有那么多的要求，没有那么多的高栏要攀过去，只要你正正常常的活在局面前，哪就是不是？于是，其实我就告诉你，接受圣者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它，那是什么？成熟的果汁。得胜者就是充足的果子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生命在你当中是显出哪个实际出来的。我喜欢举这个例子，我住在温哥华，哪里天气啊不太合宜种东西，冬天又冷又下，但是呢，我不喜欢。我就种了一个柠檬，种了一个柠檬，我然后呢，很小心啊，要下水要把它搬到屋子里头去，然后呢，下完水要把它搬出来，因为在屋子里要怕它闷死，你要多累，不像在温暖的地方，在加州最没关系，加州你随便一丢啊，它就长起来，在温哥华没有这回事，我还记得冬天把它搬屋子里，好。从天气回暖了，又把它不是很暖，大概9度就可以，又把它搬出来，搬啊进啊，搬啊进，第一年它都没有，只有叶子；第二年呢，只有叶子；第三年呢，只有叶子。然后去跑去卖一个柠檬给我的人说：“哎，你到底卖给我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买回家这个柠檬。”要5年才结果的，你这个真的还是假的？但是到第5年呢，它真的结果了，真的结了柠檬出来，哇，我好高兴！我跟你说，全家都高兴。于是这个柠檬在超市买多少钱？几块钱一大包，你吃它不完呢、啊。但是为什么我那么珍惜啊？其实粗俗的果子。证明这个树有用了，证明这个树能长果子了，证明这个树真的能结柠檬了。哦，很珍惜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什么叫得胜者呢？得胜者就是粗俗的果子，基督的生命在那里头是有功效的，是有能力显出来的，是给人看到果子的，那叫做得胜者。这个果子不一定是给每个人看。你叫付出的果子献给神，献给神，献给神，对不对？神不是吩咐以色列百姓吗？付出的果子不是拿回家赶快吃掉的，不是，付出的东西要送到哪里去？圣殿，是吧？要献给神，付出的果子不是给你自己享用的，是献给神的。付出的果子是给神欣赏的，付出的果子是给神看见的。得胜的生活是怎么样？是放在神的面前，不是有人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小故事，我记得好多年前，我忘记了在哪里讲到了，忘记了。反正我这个场景我记得清楚，我在那里讲到，讲完以后呢，停下来。几个弟兄跑到我跟前一个，他说：“郭立忠，我跟你讲个道理，我感觉待会我不能跑到大陆去做生意，我刚要刚预备进大陆谈一笔生意，但是听你讲的呢，我就不能去。 你要是看球的话，那更不进去，因为你要进去，你不进去，你自己做主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然后比赛里头怎么感动，你自己看着办，对吧？如果说让你自己，肯定是输了你自己，你就不去。我回来几句话，他就回我一句：300万的婚约。300万，我看你那300万，你不进我口袋，对吧？300万又怎么了呢？我说，我还是没有答案。人家低头，那时候我就看到个少年人的笑，悠悠垂垂的。他到底有去没去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他有没有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一个事，字符也是一个正向。这个是你自己的决定，是你愿意不愿意顺服恩高在里头的教导来过得胜的生活。这是你自己的决定，这是一个属灵的正向，就是那么的简单，是那么的摆在你生命当中的存在。得胜者当然很高，得胜者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得胜的生活其实也放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真真实实的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，我们的付出，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的摆上，告诉我们说，得胜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得胜者。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、每一个属于主的人都可以过的生活，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。得胜者是谁？我们别提的话就知道，得胜者其实就是一般怎么样，守望的，是一般等候主来的一般。在他生命当中，在他生活里头，他只有一个事情做他的生活的内容，他都不会忘记不再来的会是。我们读到以下一句，不什么的，杜马的牧师，这个牧师不容易讲，但是结果他这个是所望的夜里如何。业余，这些人问你一个守望的人说：“到底晚上怎么样？夜里如何？夜里如何？”这些人就回答：“早晨将到。如果你不是带着等候守候的人，什么是早晨将到？你说得上吗？你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一次看到什么？一天的是黑。”黑乎乎的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但是如果你是个守望的人，你怎么样？你就会人家问你说夜里如何？夜里如何？你就回答说早晨太高了。因为什么？对背离有很多有不同的看法。今天晚上我在这里不谈背，但是我要跟弟兄们说一个重要的事情：有一般人，他是首先。看到神星出现的一般人，犹太人知道早晨将到的一般人，犹太人不是在黑夜沉睡的一般人，犹太人是人家问他说夜里如何，夜里如何的时候，他连跟他们说早晨将到了。你如果要知道啊，你再来问我，什么意思？我不睡觉的，你放心。如果你想再知道情形的话，你可以再来问我，弟兄姊妹。原来得胜者就是一个在神面前警醒等候的一个人，他能够告诉你说早晨快到了，不要看到神星出现，就好像彼得给门徒们、给弟兄姊妹的信息，他要看到神星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得胜者，今天你看到方方面面的发生，我们说黑夜已深，但是我做个守望的人是怎么样？我们要看见。一下来告诉我们，我在耶路撒冷城墙设立了守望， 这个作用就更什么？他不会安静，他不静默，他向神呼求，他不要让神歇息，他要耶路撒冷，神坐镇在耶路撒冷，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以称赞的地。这是神望，这是神望的一个的神，不是人，等着白天来到，等着早晨来到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和睦主的回来，你这个和睦早晨早日出现的一般人，你做梦，你后悔。我们在祝福，我们读到路加福音，也可以看到有一群，只有路加告诉我们。我个人感觉，只是我个人感觉，就是只是完全我个人感觉。其实我认为，你绝对有理由反对。我个人认为，路加福音某程度上只是一个保留的福音。那你可以看这个。但是，当时亲爱的路加，他一定把所有的考究了，比如在这样所有的行踪都写了以后，他一定把他最回去跟他最好的朋友、最好的弟兄保罗来说：“保罗弟兄，你看我查了这那么多，你怎么看？”保罗在看的时候，他一定把他对主的爱、那个负担、那个感觉，就告诉路加，让路加把它记录下来。所以，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都看到这些评论。当耶稣第一次在你面前，第一次来就在那，第一次降到地上的时候，有一班人，他知道先知的预言，他知道主的话将的真实，神说了他的儿子要来，这个弥赛亚要来，但是好像一直就这样对你。他放眼看起来，很可能他的感觉就是万物的结局。那个时候的圣殿一塌糊涂，那个大祭司根本是一塌糊涂的大祭司。那个时候圣殿里头的光景，你知道里头不是一片的混乱，这些人不赚钱，不为地上的一切的事情来做这个做那个，能跟我描述开心吗？祭司的腐败。神的神，百姓的落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头，罗马的铁蹄在关合着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，其实是对他们说何等悲惨的事，再恐怖，不愿意看。他是仰望、等候、切切的催促神何时来到的事情，不是你们的事情，对，一个是。大家明白，对吗？无神经人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候祭司很多，有的人一辈子是不可能进到任何一个教会，只能抽签。加萨利亚够可怜的，有没有？又轮不到他抽签，我进不去里头烧香。再一次感谢主，他在心，又有一天，他会知道你的。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他祷告，在我的心，他不是为自己求的，求也而求，他为了明白心，他为了弥赛亚降临，他在里头烧香的时候，他死。什么时候我看到你救恩？什么时候我看到弥赛亚被出生？即使他在里头烧香的时候，他向神的一根我亲爱在座有长的，今天我跟你走得很近，你看我抬头看月亮，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说年纪大。他们没有用处，没有的， 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做，你可以做音响，还有你可以做西面，你可以做亚拿。其实，在主面前有看见的人，他里头是明亮的。当四面把孩子系在头上的时候，他里头就明亮了。神啊，现在怎么样？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回家了，人可以回去了，因为我看见你的救恩了，我看见你要做的事情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这样胆量祷告吗？你这个眼光祷告吗？弟兄姊妹。我现在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你在神面前，你继续可以做个得胜者。不管你前面日子过了多长，到今天晚年的时候，我在这里鼓励你，你还是能够做一个得胜者。你可以做撒加利亚，你可以做伊丽莎白，你可以做四面，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做亚米。太宝贵的弟兄姊妹，这里有弟兄，有姊妹，一个男的。一个女的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不是没用处的。哎呀，怎么所有光都给弟兄占了，是吧？讲台也是他，一个也是他，那个男也是他。不，你可以做这个，你可以做个得胜者，你可以做个守望的人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主的推出。当然，你的电梯可以。月色给你力量，对吧？我们外人不懂得里面的代价与重担。但是说月色是个艺人，艺人做事情有的时候就是方方正正的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说艺人，对吧？一板一眼，绝不走。我突然有这个东西，可以，可以，你还没有成家，你还可以，你成了家，你有个未婚夫还可以呀、啊，有个未婚妻也可以，你可以做什么？做一个不送人，做个守望的人，要推出什么？还有怎么样？还不停的养人，这一群人和大家今天在地上没有名字的，叫不出名字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些名人一个个叫名字出来，这是撒加利亚，这是伊丽莎白，这是西面，这是安亚娜，除了名字叫出来，但弟兄姊妹，原来有一班弟兄姊妹。他的名字你叫不出来的，你不知道。但是这个他在原地里安着灯柱，安着一天使在向他们，那个大卫城为了人生的意义祝福奉献。一个患者，一个号角，一个宣告。应该在耶路撒冷，应该在什么地方？应该在圣殿。怎么可以在活力宏的领地？怎么可能在你上班的班跟学里面？怎么可能在你教书的学校里面呢？怎么可以在你的工地呢？我们以为说，如果要听到别人的声音，肯定我要来聚会，肯定是来了最大的特别聚会。英国的强国为什么？一个大传道在这里讲，那听到这样的圣经，不用不用，不用，叫不出名字，就在他们东西的探索这些羊群的时候，天使就跟他们说。我报给你大使的是，有关乎万有大卫的权利，没有你的生命之对，很粗略的，你可以说全部洋人，不一定对，守望的夜里 一个采样那个，就是会告诉你，公司怎么的垃圾品，他们是很上。我没看到，跟生命聊天的问题。有一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，他们归回到神心里的当地，他知道，如果我不回去，圣殿不建立起来，人永远的旨意就不能够成就。弟兄姊妹，接班人有一班人，所罗波伯也好，以斯拉也好，他们里头有一个成功的负担，他知道，如果要神的权利成就，如果神对列祖对他们列祖所应许的哪一个平安要出现的话，有一个必须要成就的。就是把平安的城能够建立起来。Jerusalem，的路就是平安，的路就是城。把平安的城建起来，耶路撒冷在巴比伦，但是他知道什么？他知道如果不把耶路撒冷建起来。这个王不能降低，所以怎么样？他离开自己最安逸的地方，最舒适的地方，70年在巴比伦，一些孩子在哪里出生？在巴比伦。我在加拿大，我常拿些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开玩笑。我说你要不要到台湾？你要不要去中国大陆？他看着我，他说我去玩一玩是可以的。我说不是玩呢、啊，回去住啊。那你儿子不要，我的弟兄带他儿子去寻根了，把他带到吉林去了。他跟我说：“儿子到吉林，第二天就说爸爸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啊？”爸爸说：“这不是你的家吗？也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在加拿大。因为这些人在巴比伦学会了巴比伦的学问，学会巴比伦的言语，口袋里头赚的是巴比伦的金币。”你知道吗？你要他离开巴比伦，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他们就走，他们就回去了。他就为了圣殿，为了神的心意，他把所有的他心甘情愿的放下，回教会。不听劝告。用心念的话语说，能够做到，就是真正爱神的。教会如果不讲话，我们主都要拯救我们，我们的主。所以，今天教会要长大，教会要成熟，教会要长成基督长成的分量。然后我们结为荣耀的主，我们最爱的良人，他就来迎接我们。今天你看到教会方方面面的光景，你心里头着急。为了教会的缘故，你愿意放下这个巴比伦的，可以放下。我巴比伦的公司我不要了，巴比伦的银行户头我退出了。你去哪里？我去一个两会下站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。耶路撒冷，我去哪里？我把圣殿，我知道我爱的神，他要的是一片天。我知道我的神要的是灿烂，神的降临。 所以我听到时候在我这里，同学也照顾你，没有事，你还是正常的基督徒，你还是正常的。你说了，我有其实我基本上对，你在这里，你想，我想，我想。主开始的时候告诉他说：“我是什么样，我是怎么样。”所以每一个得胜者，每一个得胜的教会，他所发表的，他所彰显的，就是基督的事情。得胜者不高兴，得胜者不是说今天我有多少的成功，我有多少的荣誉，我赢得多少人的称赞。还是我在我的服饰里头，我做了多少轰烈的事情？不，得胜就只有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要求，你我活出你的自己。耶稣，你是我，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知道，在黑夜里生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万。一个万物的无敌，我不是如何那样，我就坐在这里。哎呀，万物皆不进了，就让它进吧，反正我也把它推不开。不，英雄的不，万物的结局进了，我要积极的、勇敢的、大胆的、有雄心的，丈夫互相说：“我愿你。”你是约翰给我们的，约翰给我们的。你们姐妹，今天晚上你找到睡觉前找到，你能不能从心里头相信？阿门。改变，没问题。我们承认说，现在会面是。但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就是你的爱，还有一点点时候还要来的罪，就会死。如果我们记录台湾故事的，你今天在台湾故事的听众，我也给谁的清楚？我提醒你，就在今天这个地方，你最重要的事情，你要合作。不现实，明确，嗯，好，你就说，嗯。